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讲的这则小故事呢，肯定好多小朋友都很想知道，快快的知道结局是什么。别着急，一定要慢慢的让故事展开，好吗？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来到你的神座前，你就提醒我们要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每一次看到您的信实，你的作为，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有恩典去面对我们的明天。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没想到他们两兄弟刚刚进入森林不久，危险就临近了。出现了一只狡猾的狐狸，当他看到新鲜健壮的小公鸡，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口水，垂涎欲滴地朝着小公鸡缓缓靠近。正在这时，走在小公鸡身后的狗大哥立刻跑到了兄弟前面挡着，展开了保护的模式。狐狸一见到勇猛的狗大哥，一下子就失去了刚刚的盛气凌人，他退后了两步，露出狡诈的笑容，假装非常友善地开始欢迎这两位好朋友。
哈，欢迎你们二位来到幸福森林，不知二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要过路去哪里呢？
小公鸡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非常良善，一点防备之心也没有，听到狐狸的话，马上就放松了警惕。
你好，狐狸大叔，好巧啊，你们这里叫幸福森林，哈哈，我们家呀叫幸福农场，我和我的兄弟狗大哥想穿过这片森林去看看另外一个世界，去看看他们的幸福是怎么样的，我们只是路过而已，您住在这里吗？
狐狸立刻回答说，
是啊，这是我家，你们不需要赶路，因为这条小路直通森林那一边，是最快最好的一条捷径。你们啊，应该已经累了吧？要不今晚就留在我家休息吧。明天啊，你们吃饱睡好以后再上路，不是事半功倍吗？
小公鸡觉得真是非常好的主意，但当他看到狗大哥没有特别兴奋的反应，就很期待地看着大哥，希望听到大哥的意见。没想到狗大哥直视着狐狸的眼睛往前靠近了一步，狐狸根本不敢看狗大哥犀利的眼神，连忙退后了一步。看到大哥对狐狸不友善，小公鸡有一点不解，
大哥你怎么啦？狐狸大叔没有恶意呀。
狗大哥头也没有回，只是简短直接粗暴地回答说，
小弟不要犯傻，别说话，你什么都不知道。
小公鸡听到大哥这么说，非常难过，因为狗大哥从来没有这么责备过自己。这时，狡猾的狐狸觉察到小公鸡的难过情绪，就趁机挑拨离间两兄弟的感情。
哎呀，狗兄弟呀，你是不是怕小公鸡结识新朋友而不再听你的话呢？你这未免也太自私小心眼了。小公鸡呀，我真同情你，你这么优秀年轻，怎么能够甘心这样做一个不比你聪明能干的人的小跟班呢？被他控制，被他小看。哎呦，我要是你呀，就一定广交朋友，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
听到这里，狗大哥忍无可忍，朝着狐狸一声大吼就冲了上去。哇，故事说到这里，珍儿又需要停下来了。好多时候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可在忍耐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生它就像一个完整的大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每一次当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今天的故事呢，让我们真的看到了，好多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忘记我们曾经的友谊，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忘记我们人与人还有人与神之间的那些美好的约定。当每一次有患难有挑战来临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挑战我们是否记得神的恩典，是否记得我们与神曾经立下的誓约，是否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父母对我们的爱，是否记得我们曾经立志要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在今天的诗篇第78篇当中，我们看到很长很长的一段历史的重复。我们会发现以色列民常常都回溯他们的历史，让历史对着自己不断地进行提醒和说话。神与子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神要他的子民不断地重复思想，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神是如何信实地引领他们，而子民一次一次的悖逆，一次一次的健忘，是如何伤神的心的。在今天的诗篇当中，让我们看到在一次一次子民的悖逆中，神又是如何一次一次不离不弃地把他们赎回。神虽然也有发怒的时候，但是他从不忘记他向他的儿女所立的约定。就是这样，人仍然选择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所以神就让我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我们的年岁尽属惊恐。他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像小公鸡，或者是狗大哥，或者是那些忘记神恩典的以色列民一样的，要到面对痛苦，面对幽暗，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追想神是如何恩待我们，才会回心转意，切切地去寻求神。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健忘的。透过我们日常的经历，让我们时常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今天的诗篇虽然非常的长，但是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回想神的恩典，回想神在我们的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不会离弃神。求主也坚固我们的脚步，因为他牧养我们，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大牧者，我们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你爱我们如同那最好的牧者， 把圈中的99只撇下，我又要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遭遇患难、遭遇痛苦、遭遇我们罪恶的结果的时候，我们选择回转归向，并且深信你会按照你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按照你手中的巧妙引领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这美好的诗篇第78篇，然后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以色列民要重复思想历史呢？第二，纪念神的作为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什么益处呢？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健忘的，常常纪念神的作为，也不要像小公鸡或者是狗大哥一样的，被恶者所挑拨的时候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承诺的誓言。好，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最近的几期的节目呢，我相信引起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热烈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按照年龄层来对照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来进行阶段性的因材施教，所以这系列的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父母亲能够有阶段性、有对照性的知道，针对我这段时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我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符合神心意的教养方式。那这几期呢，我们是一直在讲10到12岁的男孩子进入一个不断的打磨期。今天呢，正儿就要继续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平衡，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优先次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呢，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教导孩子们关于一些危险生活的认知，包括危险的关系呀、危险的物品啊，包括毒品啊、烟酒啊、上瘾啊，还有一些危险人物，比如说犯罪啊、社会现象，比如说性伤害啊、性侵啊等等，这些非常可怕的一些成年世界里面的东西，我们目前呢已经可以慢慢的教导给孩子。为什么他在街上一些不要接受陌生人给他的食物，尤其是烟酒这些东西，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对方有不好的想法、图谋不轨的时候，他才会给一个孩子烟啊、酒啊、毒品去尝试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告诉孩子说，如果在这段时期有人在身体上侵犯你，或者触摸了你的隐私的地方，你就可以，如果唯一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暴力，然后尖叫，然后逃跑哈。这是正儿教导自己孩子的，如果在这段时期有人在这方面伤害你，你一定要完全的让父母亲知道。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们，预备他们进入到一个危险的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毫无预备就这样进入到一个充满罪恶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去。我们有这个责任提前让他们知道一些危险的信号在哪里，当然不是让他们害怕，而是让他们知道说，只有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成为你的小朋友的一个提醒和帮助，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往往只有孩子们彼此的扶持才可以自救的，因为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些 机会让孩子们可以去操练他们一个警醒的头脑和父母亲给他们的一些对于危险的知识上的一些装备。好，最后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在这段时期的属灵的教导上，其实您已经发现了，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正儿在每一个原则上面其实都已经包含了一些属灵的原则。但是正儿为什么要专门把它提出来强调呢？是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说，其实属灵的原则是潜移默化在所有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对孩子的教导当中，那只有星期天把他带到教会，只有我在跟他分享圣经真理的时候，那才是属灵的装备和属灵原则的教导。不是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话题，这些真理的装备，都是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大小事的抉择。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建立他们属灵的自律性，帮助他们建立自己个人的灵修习惯，读经祷告不再是完全父母亲带领他们了，他们一定要有个人的规律的灵修生活。那我是鼓励我的孩子们每一天都要写灵修笔记，然后呢，把自己读的经文写下来，然后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不需要长，然后把自己的祷告文写下来。当他们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这对他们未来的一生是有益无损的。因为好多的信徒之所以生命当中有挣扎、有困惑、有瓶颈，就是因为从小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属灵生命的习惯，没有读经祷告的自律性，以至于到了生活忙碌起来的时候更加的不读经不祷告了。那我们就要从这段时期的孩子就鼓励他们建立读经祷告的自律性，让他们开始有灵修笔记的这种记录的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立属灵的榜样。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有没有灵修，自己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灵修的笔记，有没有分享这一些属灵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孩子听，有没有带领他们一起祷告了解神的话语，有没有参与在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那真儿记得呢，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我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去带领暑期圣经班啊，教导圣经真理。虽然我更多的时间可能在教导成年人，教导父母，但是我也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其实是在教导你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怎么去教导你们。那在家呢，我们当然也有家庭敬拜呀，带着孩子一起去唱诗祷告敬拜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也要把孩子的教会生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上。因为要全教会一起成长，孩子们除了我们之外还需要有属灵的榜样。我们讲了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需要全村总动员才能够养育一个孩子。我们同样需要全教会总动员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此呢，他们也需要看到除了父母亲之外的属灵的榜样。这样有一天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有一些话题不方便跟父母亲讲的时候，他们可以和他们的牧者，可以和他们身边的属灵的榜样去分享，然后让他们也可以陪伴他们走这一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呢，在这段时期孩子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将一些护教学的道理来跟他们分享。比如说关于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我们怎么样去解答那些无神论者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人不是从猿猴变的呀，然后为什么基督徒仍然会面对苦难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课题，我们也可以专门的花时间来跟孩子们分享。然后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建立了孩子自己的一个思考，他也跟我们在有沟通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学会怎么样和他们身边人进行信仰的对话。 这个好重要啊，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下一代的教会的领袖，下一代的服侍他们那个世代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了跟孩子们一起之间的信仰的谈话和信仰的对话，哪怕是他们的一些信仰的挣扎，哦，妈妈，我怎么感觉不到上帝啊？神到底会不会听祷告呢？为什么我们祷告了这么久，神都没有听？为什么这件事情仍然会发生？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这些让我们很困惑的话题也带到孩子的生命当中，跟他们一起去讨论。而这样的一种讨论呢，是从青春期的前期就会持续不断的，在整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去接触到，来去讨论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珍儿刚刚已经提到了家庭礼拜的时间，你千万不要变成律法主义说，哦，我因为一旦开始了，所以我每一次哪怕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谈的东西，我们也坐下来，然后就让孩子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一个规矩。不是的，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可以父母亲有些分享，有些诗歌，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单纯的跟孩子坐下来讨论一个他们生活当中的疑难话题，然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整个过程可能就是唱诗，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孩子更深的认识神，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真理的门训呢，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的。当然在这段时期，如果我们有非常美好的门训的材料，你也可以开始一对一的带领你的孩子。我的先生呢就带领我的儿子，我呢就带领我的女儿，开始一对一的门训。我们用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一本教材呢，来进行对他们的门训的一个栽培。这本书呢其实是为成年的基督徒所预备的，所以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调试。那珍儿呢也鼓励说，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用喜乐灵程来带领你的孩子灵修，然后用那两个小小的问题来带领他们讨论，完全可以做到家庭门训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只要我们每一天按时分粮给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喂养，然后神就叫他们生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栽种的，我们只是浇灌的，但是真正叫他们成长的是上帝。最后呢，正儿要跟您总结的就是，我们在这段时期一定要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屋顶，像个车盖一样的，我们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尽上我们祭司的这个职责。尤其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一直到成年，一直到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然后我们父母亲的职责是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然后我们可能最终能够为儿女做的只有祷告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操练要多多的为我们儿女付上祷告的代价，常常把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事情，没有办法教会他们的事情呢，那些心里面的挫败、难过、痛苦、伤心、眼泪，通通带到神的面前，不断的为他们祈求，认真的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千万不要只是为他们寻求健康，寻求学业考试能够顺利，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等等，这些事情并不说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最最需要祷告的就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每一天为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能够追求神，能够侍奉神，来迫切的祷告祈求仰望呢？在这系列的讲到怎么样抚养十到十二岁的男孩子的这个课程当中，这样跟您分享了，我们要不断的打磨他们，因为很快他们就成为那一颗要从我们手中射出去的宝剑，我们希望他们是笔直的，我们希望他们是射中目标，一箭中地的，而不是射偏了靶心，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生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 定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为我们自己祈求，也可以审视我们在教养他们过程当中的缺失。我们只要常常靠着神的恩典，那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您能够陪伴正儿一起来学习，正儿也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走入到您的生命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我们期待在持续不断未来的节目当中与您相亲，与您相遇，陪伴您同工同行，我们一起来养育神所赐给我们的下一代。好了，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来敬拜你，在你荣耀殿中单单仰望你，耶稣我主，不管环境如何，你是我喜乐，因你的神，主你是我盼望，你是我力量，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看不见你，但我相信你，你在这里。花满有能力更新我心意，使我刚强。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来敬拜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就算在生命的深渊，我仍要开口来赞美你。开我的心，开我的口，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我高举双手敬拜你，我高举双手来敬拜。